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战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佛法和花当中的渊源啊。我们知道了佛陀他的一生跟花呢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啊有好多的佛教的经载都记载了花的殊胜。而且啊我们从历史的一些典故当中也了解到了，说供花可以获得无比殊胜的功德，一共有10项功德呢。那上星期节目当中啊，您给我们讲到了说在佛经里面呢最常用莲花来比喻种种的妙法。那我接下来就想请问您啊，达义大和尚，莲花在佛教当中是不是比喻佛法是清净难得的，有这样子的效果和目的呢？
是的，在这个佛教里面呢，因为有好多很高深的义理，包括佛法所证悟到的境界，还有我们修行以后转凡成圣以后的这种心境，都到清净的时候呢，是难以形容的，是你感受不到的。如果你没证到那种境界呢，你是没办法去体悟的。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非常慈悲，也很巧妙，他就用这个花来比喻这个清净，特别以这个莲花来比喻出污泥而不染。莲花代表没有分别心，它不管是长在什么地方，即使长在污泥里面呢，它也不计较，它还是能够出污泥以后能够定放这种芳香，这种美。这个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种毅力。这也是通过这个莲花来给我们的起悟，就是我们这一个修行人，这一个正人君子，我们不管我们到哪里去的，我们要保持这个英雄的本色。所以呢，以这个莲花比喻佛法的这个清净难得，在好多佛经里面都有提到。那么在佛教里面有一部经很出名的，也是影响很大的，叫《大宝积经》。在《大宝积经》呢第10卷里面，你讲到这个降王菩萨在以大众热如狮子啊，不依俗法，犹如莲花不折成水，无舍真爱心。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圣者呢就像莲花一样不折成水，在这个污泥里面它能够定放它的芳香，不会因为污泥而染污了它的圣洁。也就是说，我们人到了这个世间来，社会有好多不正之风，那么周围呢也有不好的人，但是呢我们呢不要被他们所影响，我们要保持一颗清净心、公正心、正义心，来为我们自己啊，为家庭、为国、为民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呢就是一种定力，无舍真爱心。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就是一个人呢对世间万事万物不要过于偏爱，但是你也不要走极端，不要过分的这个嗔恨，所以要达到这个无分别心。我现在不管在处到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能够保持一颗不偏不倚的这个心啊，这个就叫无舍嗔爱心，要像这个莲花一样的这种特质。所以我觉得用莲花来比喻不折成水、无舍嗔爱的这一颗清净心，我是再合适不过了啊，比喻的非常的好。那么在这个《瑜伽师地论》这个80卷里面也讲到说，然知菩萨依知四法，不为爱慧所涂染故，如红莲花。那么 在这个《一切实地录》里面也是用红莲花来做皮衣，所以一切的菩萨在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不会去对任何东西有所执着，有所取舍，有所分别。他这里叫爱慧，哈，爱就是贪爱，慧就是嗔慧。我们对任何东西呢，不会过于的偏爱，也不会过于的嗔慧，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会有染着，你就不会有偏差，你就不会有这个烦恼跟痛苦。因为人呢，之所以有烦恼痛苦，就是对世间的执着分别。你对世间的一切法有执着有分别的时候，你就有取舍，你就会去计较喜欢的不喜欢的，好的坏的。那么既然有取舍的以后呢，那么你就会心里面呢，就会看到好多呢，你心里面升起欢喜。你不喜欢的，不喜欢看的，不喜欢得到的，不喜欢遇到的东西呢，你会心里面就起烦恼。这样的话呢，我们人的心就在患得患失之间，就会有这个烦恼跟痛苦。还有呢，在这个佛教另外一部经里面叫《摩诃腔宝严经》里面也说到啊，说譬如陆地不生莲花，菩萨如是不从无为出生佛法。譬如污泥诸水生杂莲花，菩萨如是从邪众生劫富诸中乃生佛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呢，这个皮衣呢，陆地它是不会生莲花的，是什么意思？菩萨如是不从无为出生佛法。你要做个菩萨，你一定要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磨练，对你身心的考验，在你这不好的环境里面，在这个很大的逆境里面，你能够挑战成功，那你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成就你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境界。所以呢，譬如陆地不生莲花，莲花在陆地呢是生不出莲花的。如果菩萨离开了众生，离开了修行，离开了这个磨难挑战，那么他也没办法成为伟大的佛陀，这个是同一个道理。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在佛经里面常常用这个莲花来这个譬喻，让我们一听就明白了。那么在这个另外一部佛经里面叫《增阿含经》第24卷里面，也是以莲花来譬喻人生难得，本性清净。所以在这个莲花里面讲说，诸佛除心难，说法亦复然，人生不可获，一日幽昙花。因为你想要得到幽昙花，那就是难上加难啊，就是很不容易的，是很稀有难得的。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人在六道里面轮回，那么哪一生哪一世你生到人间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当我们现在生到人间来，我们要常常感激到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所以我们现在要庆幸我们自己有这个福报，有这个因缘生到人间来。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半可以感受到痛苦，另外一半也可以感受到快乐。那么在这个苦跟乐之间，我们能够给我们一种启示，让我们好好的修行，明白到这个业力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执握行善，去帮助一切众生，这样才不会到这个人间来跑一回。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够了道，那么就不会辜负自己，也不会辜负我们的父母。在佛教里面有另外一部经叫《文殊疏利净利经》里面也说到啊，这人心本净，从处慧浊则无瑕疵，又日日明不以明合，一日莲花不为泥尘诸所沾污。在文殊疏利净业经里面讲到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呢，他本性呢是一个清净的。这是佛教里面好多经典常常强调的人心本净，我们人本来就是清净的，因为妄想执着，所以把我们本有的佛性清净心把它 染污了，所以呢我们的思想呢要混乱了，我们所做的事情呢也不正确了，唯有呢破妄显真，背诚合绝，找回到你本有的清净心，那么你的思想才是纯净的，你思想纯净的，你的行为也是纯净的，到最后呢你造的业都是清净的业，那么就能够离苦得乐。所以佛教里面说，我们每一个人呢本来的心就像莲花一样是清净的，是一枝莲花不为泥尘诸所沾污啊，就是这个道理。还有呢在这个佛教的另外一本书叫世事要览里面也说到，是袈裟名离染服，又名莲花衣，意思是什么呢？不为这个衣泥染故啊，就是我们出家人或者是我们做皈依弟子披的这个五衣，这个五衣呢叫袈裟或者叫离染衣啊，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莲花衣，只要呢就是一种这个表法象征意义，意思呢不为衣泥染故啊，就是我们不为这世间的五衣，不会被世间的这种红尘来染污我们的身心，是以莲花清净无染来披衣出家人所披的袈裟的这种圣洁。所以呢这就是释迦牟尼在讲法的时候常常用花来披衣清净，披衣圣洁，披衣我们每个人本性的这个他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这就是我刚才大概呢就立即的佛经的用花来披衣圣德上法的说法。
嗯，你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例子，我们知道了莲花在佛教当中是比喻佛法清净难得的，那在佛经当中是如何用花来比喻种种妙法的呢？
因为妙法是什么意思呢？妙法是妙不可言，不可思议，是不能用你的思维或者是你的语言来表达出来的，连你想象都想象不到的，所以叫妙，叫妙不可言，妙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他怎么样把这种不可思议的妙法让我们世人，让我们凡夫的人，没有证到佛的境界的人能够感受到体悟到，所以呢这个在佛经里面释迦牟尼常常就用这个花来这个譬喻，譬喻种种妙法殊胜。那么在这个阿毗昙毗婆沙论里面就用这个花来譬喻啊，里面以这个树的这个枝干还有根还有花来说明十二因缘法。所以呢佛经里面他讲说，如树有根有体有花有果，无名行是其根，食跟名食色六日持受是其体，那么爱其有是花。所以呢花呢在这个十二因缘里面呢是像这个爱跟取跟有一样的，那么生老死是其果，所以这十二因缘呢会有花有果，会无花无果，有花无果，有花有果，这个呢就是凡夫学人，那么无花无果者呢就是证到阿罗汉果。所以呢这个十二因缘法是讲人的生老病死整个过程，你为什么做人，就是因为呢被这个十二因缘所迷惑了。这十二因缘法主要讲的这个人的一个过程啊，我们人为什么会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没办法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就是因为你有这个执着，然后呢就会造业，这里面讲的是惑业苦，迷惑以后造业，造业以后的受苦。那么按照刚才阿毗昙这个毗婆沙论里面所讲的这个十二因缘呢，如果有花有果，或者是无花无果，或者是有花有果，阿毗昙毗婆沙论里面讲到了，就十二缘起里面、啊、很简单啊，就是你如果说呢你被迷了，那你就是凡人，如果你能够超越十二缘起，能够逆转十二缘起， 不受这种在里面转来转去的话，你能够得到一种超越，那你就是圣者，你就能够证到阿罗汉果，就能够得到圆觉，就是这个意思。
想请问达依大和尚，那这个花和佛教的六波罗蜜这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啊？
六波罗蜜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想要成佛一定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一定要行菩萨道，行菩萨道一定要修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波罗蜜哈，波罗蜜就是道彼岸。如果说我们学佛人通过这个六种智慧，就能够从烦恼痛苦的此岸到达清净快乐的彼岸。那么有时候呢，这六波罗蜜呢也不容易懂，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就用这个花来譬喻六波罗蜜的道理。在这个大乘菩萨道的修行法门里面呢，这个六波罗蜜是重要的修行方法。从一朵朵绽放的花中也可以看出来六波罗蜜的象征意义。第一呢，花开长相美丽的姿容，令人呢一见心生愉悦，带给人欢喜，因此它有布施的这种意义。花总在一定的时节范围绽放，不像那个歌藤啊，会攀附在其他的植物上，它不侵犯别人，所以具有持戒的寓意。第三呢，花开呢需经种子深埋到土里面一段时间以后孕育，那么其间必须要忍受黑暗、潮湿、寂寞，而后抽芽开发，还要耐得住风霜雨雪，乃至呢这种蜂蝶采蜜时的伤害，所以呢既有忍辱的意义。第四呢，不管这个花期长短久暂，花总是努力的散布其风香美丽，展现它的最美的一面，即使呢凋谢了啊，仍旧呢留下了种子，化作这个泥土肥料，为来年的成长做准备，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精进的意义。第五呢，花的圆满绽放表现出宁静祥和安忍的气质，寓意着禅定的境界。第六呢，花的世界又有含着无限的奇妙，佛陀在灵山会上以莲花示众来体现妙不可说的般若智慧。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花的它的这个成长过程还有的特色，可以感受到我们在修这个六波罗蜜过程当中呢，它的江南还有它的伟大的地方，就能够慢慢的去体悟，去感受到我们想要修成这个佛道啊，是江南，但是呢是非常有意义的。
花在佛教当中呢有特殊的含义，那具体到底在哪一本佛经当中呢讲到花的含义呢？您不妨给我们列举一下吧。
关于这个佛经啊，讲到花的这个含义啊，是可以说是很多很多了。那么今天我呢 列举有一部经呢叫《花严经谈玄记》，里面记载说花所表的法有十种含义。第一叫微妙意，以微妙作为花意，表示福行福德离于出相，故说这个花为言。第二呢叫开复意，表示呢开放殊荣，令人呢进入觉性的境界。第三叫端正意，表示圆满德相具足。第四呢叫丰益意，表示这个德相普心，它的利益不但是自己还有利他。第五呢叫事业意，表示呢这个得乐欢喜不会厌离。那么第六叫巧成意，表示所修的德相善巧则能成就。第七叫观境意，表示永断灾障极其清净。第八叫 专实义，表示依圣因专研本性。第九叫因果义，表示持因能结成福果。第十叫不染义，表示处事不染，就像莲花一样。另外呢，在这个维摩诘经福道品里面也描述到，这个维摩居士啊，在他广执发慧里面呢，清净妙丽的花园里面有这个九义净妙华、解脱智慧果，共有七净华遍熏其身。这里以这个华来比喻这个七种净德，即戒净、心净、见净、度疑净、分别道净，还有行断知见净、涅盘净。所以他就用这个花来代表七种清净的德行。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佛教艺术品啊，当中呢也都有花的形象的出现。为什么说佛教艺术和花也是密不可分的呢？
因为佛教它为了要表达这个佛法的这种不可思议，还有这种清净庄严，所以它也需要好多的艺术品。那么这艺术品里面，它要选一种比较有这种代表性的，所以呢，它常常用这个花来做装饰，来代表这个佛法的这种最高的这种境界也好啊，或者是它的意境也好啊，或者是他所讲的这个义理也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佛教所有的艺术品呢，都与花有不可分的这种关系。花长在这个土里面，可以说是千娇百媚啊。经过人们的这个慧心巧思和应用，花又展现另外更多元的艺术生命。比个例子，从这个绘画、笔画或者是雕塑的各种佛教佛菩萨的这个雕像上面，可以看到不同造型的莲花图饰。如佛像身后的背光，大多以这个花作为装饰，称之为这个莲花光背。这是以莲花的这种单瓣、复瓣配合成种种不同的变化。那么这个周围再衬上任冬纹啊，或宝相花纹啊，还有呢莲枝纹啊，或者是观焰呢，背光还有光明庄严的意思。那么《阿弥陀经》里面的净土人物每天以香花供养十方一佛、诸佛菩萨，大德之间的往来也常以花作为来馈赠的这个礼物。所以这个花在这个佛教艺术里面是密不可分的。
是啊，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佛教的艺术品啊，这个佛菩萨呢，他们都是蹲坐在莲花座上的。又比如说我们去到寺庙也经常看到诸佛菩萨是坐在莲花座上的啊。那当中有一些的什么典故或者说由来吗？您给我们讲一下吧。
莲花座的造型也有许多种类，在大智度论第八卷里面讲到，花中有人结跏趺坐，此人复有无量光明，名曰梵天王，是梵天王坐莲花上，是故诸佛随世俗故，依宝华上结跏趺坐，说六波罗蜜。由于梵天王坐在莲花上，诸佛菩萨就随顺习俗也坐在莲花上。由此可知呢，从天人到诸佛菩萨都以莲花座作为其坐席。诸佛菩萨都是有的是站立的，有的是坐的啊，坐在莲花上面的。因这个地的不同，那么莲花座的造型也有许多种不同。不过呢，大体上可以分为有莲镜莲座和无莲镜莲座两种基本的造型。那么佛教的艺术品呢，常常以这个莲座上莲瓣，佛教艺术品呢，常常以这个莲座上这个莲瓣开敷的程度来区分佛与菩萨的莲花形状。比个例子，像《大日经书》第十卷里面就讲到了，若是佛未当作百叶风陀梨，白莲花也，其花另开四覆四部。若是菩萨亦作此花座，我令花半覆，勿令即开呀。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菩萨的供佛他的莲花座呢，一个是盛开的，一个是半开的，通过莲花座可以区别这个佛菩萨佛供菩萨他坐的莲花台上是不一样的。
嗯，达依大和尚，那还有哪些佛教艺术品都有花的体现呢？就是说和花是密不可分呢？
在佛教意识里面呢，花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在日常生活中呢，花是意识的美丽使者，不论是自然欣赏的行人会啊，或是现实的用品的美化作用啊，花都是在这个艺术与生活之间可以说是遍洒馨香啊，并留下了永恒不谢的这个生命啊。那么历史流传下来的许多佛教诸佛菩萨的身像，坐姿常常呈现面貌慈祥，手持莲花，以其极雅柔美生动的造型被世界公认为完美的艺术品。比个例子，现今存在敦煌莫高窟的40多窟的这个隋唐法华经变的这个壁画，其中的33观音菩萨与莲花的搭配也有不同，如颜值观音的立像手持净瓶颜值，还有白衣观音一般呢，左手呢是持莲花，右手是持净瓶。所以这个还有呢，这个莲藕观音啊，在池中这个莲花之上，还有呢四药观音常为这个右手这个自暇，左手一七头沾莲花之相，还有呢一叶观音就是乘莲花浮于水面飘行之相，另外呢就是威德观音，他的这个左手持莲花坐在这个羊棒，另外呢还有这个多罗尊观音后掌持青莲花，另外呢就有不恶观音两手低垂在水中坐莲花叶上，还有呢慈莲观音坐莲花叶上，慈莲观音坐莲叶上两手持这个莲花，常为少女的面孔。所以呢在这个佛教的这个艺术品里面呢，跟这个花的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33观音好多观音里面都没有离开莲花。
那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想请问达依大和尚，在佛教的很多用品器物当中常常以花为图案作为装饰用吗？
一般在佛塔的外形上呢，会雕刻莲花的这个纹饰，保护佛塔的栏存的这个石柱啊，及这个造景啊，或者是瓦当啊，或者是那个碑墙上也常雕有各种莲花图案。其他的应用如佛教的这个床幡啊、金盖啊、蒲团啊、灯座等等的文物上啊，都雕绣的采着熠熠入胜的莲花，在寺院周围或这个庭院中要以5颜6色的香花做成景观设计的。另外呢，在佛殿里面呢，或者是佛桌上以及法会堂场的布置，花是不可缺少的贡品之一。南传国家呢，地处热带的地方啊，盛产各种香花，佛教徒呢常常以这个花来庄严道场，增加佛殿的这个庄严，还有呢更有这种艺术感。以花供佛是他们表达诚心最好的方式方法。那么中国的插花仪式也是源自于佛教的供花仪式，更加重视插花的意境还有它的内涵。
感谢达依大和尚今天给我们讲了佛教和花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啊。那至于佛经当中是如何以花来比喻佛理的呢？我们留待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依大和尚为我们做开示。谢谢您，达依大和尚。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